白乙丙西起树，孟明视，三员大将迎战江戎。这哥仨真露脸，双方一交兵就把江戎打得望风而逃。秦国这次出兵赶走了江戎，声威大振，首先就惊动了西戎主赤班，把赤班吓了一跳。江戎势力不小啊，是一个挺大的部落。秦国派了三员战将，一次出兵就把江戎打得落花流水。看起来秦国是很强大。秦国什么时候开始强盛的呢？这可不能不了解。以前咱们经常骚扰秦国的边境，抢点粮食，抢点东西。以后要是再这么做，恐怕就行不通了。常言说得好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咱们再这么稀里糊涂的可不行了，必须派几个探报到秦国去打探打探。西戎主打定主意了，大聚文武，把自己的想法一说。有一位谋臣不赞成这么做。大王，要想了解秦国的情况，最好派一位使臣去，让他大大方方的去多好啊，绝不能派几个探报去。您想一想，既然秦王派三员虎将平定了江戎，说明秦国现在是非同一般了。说不准秦国有了治国的能臣，秦国能往外派兵，国内的治安也错不了。咱要是派探子去，说不定就让人给抓住了，然后一审问，探报一说实话，犹如我西戎之威呀。戎主听到这儿点点头，他觉得这位谋士说的很有道理，讲得好，但是咱们怎么样做才能得到秦国的一些情报呢？主公，这也不难，您可以派一位使臣前往聘秦。聘秦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到秦国去访问，看望看望秦穆公，带一些礼物去串个门，他会待如上宾，跟他的文武大臣以及当地的百姓接触接触，情报不就得来了吗？戎主笑了，这主意不错。要想派使臣，戎主又有点为难了。怎么了？咱这汉话不行，咱这汉话说的磕磕绊绊的，人家听不明白。这说话可是个大事儿，因为什么？语言的沟通是重要的沟通，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思想的工具，咱这汉话说的不流利，这怎么和人家交流？话都说不明白，咱也探听不出来什么事儿。谋士笑了，大王，您真是当事者迷，您忘了咱这儿不是住着一位客人吗？谁呀？姚瑜呀。他可是了不起的人物，他是晋国的一位贤人，此人爱讲真理，爱提意见，在晋国不得烟抽，献公不得意他，看在他确实有真才实学的份上，才给了他一个下大夫。 这位姚瑜一气之下离开了晋国，周游四方。他来到西戎，您隆重的接待了他，待他如上宾。咱对他这么好，他在咱这儿住了都快一年了，求他聘聘秦，他能不去吗？荣主一听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怎么把这位贤人给忘了？当时摆酒，把姚瑜请过来，在酒席宴前，荣主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姚瑜说了。姚瑜听完了之后，微微一笑，此区区小事，何足一论？你们就派我去吧，我在秦国小住几日，上知秦王以及他的文臣武将，下至秦国的百姓，这些情况我都会给您探听得一清二楚，回来之后向您一一禀报。荣主别提多高兴了，当时备下重礼，又恭恭敬敬的给秦穆公写了一封书信，派姚瑜先生去秦国。当时就有人禀报给了左丞相简书，简书一愣，没听说西戎有这样一位能人，我早就听说过此人的大名，他在晋国那儿没人了解他，屈了才了，献公看不起他，他一气之下离开了晋国，游说四方，上哪儿当说客去了，从此鸟无音信，一直没有什么动静。今天他突然代表西戎前来聘秦，简叔马上坐车来找百里奚，跟百里奚一说，把这位百里丞相也吓了一跳。哎呀，我说老兄，这事儿可太重要了，姚瑜可是晋国的大贤呐，他怎么跑到西戎去了？简叔摆了摆手，贤弟呀，你就别管姚瑜什么情况下到的西戎，咱先说说眼前得了，说说他干什么来了，他代表西戎主前来聘秦，用意何在？百里奚笑了，这还用小弟我说吗？他是来者不善，他此番到咱秦国来，是因为三员战将平定了江戎，西戎主有点紧张了，有点害怕了，因为秦国日渐强大，有了能人辅佐穆公，正是基于这种情况，西戎主才把姚瑜先生派来了。简叔说，我现在没明白，姚瑜这么大的本事，这么大的学问，怎么能屈容于西戎主呢？那您就别管了，这个事儿咱得赶快禀报大王千岁，想好应对的办法。他来了，咱们该怎么办？哥俩商量好了，一同上朝来见秦穆公，把情况一说。穆公一听，现在在秦国不得了了，就是三员战将一出战，就惊震了西戎主。他派姚瑜看什么来了？二位丞相也不隐瞒，西戎主派姚瑜先生来，就是想刺探咱秦国的情报，以聘问为名，上咱这来了解情况。穆公说， 那咱们怎么对付啊？
要让他把咱秦国政治的、军事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一切情况都摸清楚了，这事儿不麻烦了吗？百里奚和简叔一个劲儿的摇头，
主公，这不可能。
那你们二位有什么妙策？
我们想这么办，
百里奚代表简叔就把想法跟穆公说了。
千岁，咱们该怎么接待还怎么接待，
我们和这位姚瑜先生好好接触接触。
穆公一听，这个办法真不错，
那好，按计而行，一切就按你们两位说的办。二位领命离开了王宫，开始做准备。
刚准备好，有人来报，
西戎主赤班派一位大臣前来聘秦，礼车快到都城了。二位丞相当即吩咐，
离城十里高搭彩棚，搭上彩绸彩缎，红毡铺地，
然后二位丞相率百官焚香相迎。
礼遇太重了，
就等于像接待西戎主那样，就是那样的规格，倒让姚瑜先生暗自吃了一惊。姚瑜本想自己领人进城，找个驿馆安顿下来，再找人去丞相府问问，疏通疏通，看看丞相能不能给个面见。要是接见我，我应该怎么办？不见我，我又当如何？
这一路上，姚瑜都想过了，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，秦国的接待如此之隆重，见面是一番寒暄。他离开晋国到了西戎之后，上上下下对他不错，但是真正能在一起交流谈心，这样的人太少了。过去和简叔、百里奚也没有交往，互相也不认识，今天一见，大有故友重逢的意思。简叔第一个在相府设宴款待这位使臣，第二天就是右丞相百里奚给这位姚瑜先生接风，第三天秦穆公接见这位使臣。穆公对这位来使非常客气，当即就在银安殿赐宴，穆公亲自给这位姚瑜先生满了三杯酒。
姚瑜有点晕了，自己有生以来也没受过这样的礼遇，现在秦国名声多大呀，刨去齐国那就得是秦国了，看秦国的架势，大有对齐国取而代之的意思。秦穆公他就是第二个齐桓公，哪能对我这么客气，我要是大国的使臣还说得过去，我就是西戎主派来的一个小小的官员，会受到如此隆重的接待，他坐卧不安了。欢宴之后，穆公没让这位客人走，叫百官都回去了。穆公把姚瑜留下干嘛呀？要陪着他逛了一逛御花园，然后在御花园的九龙亭饮茶。姚瑜一边走一边看，他不住的提醒自己，暗叫着自己的名字，姚瑜呀、啊、姚瑜，你干什么来了？你是受荣主的重托，
到这儿来刺探秦国的军情。从表面上看，秦国是够强大的，自己到这一看就明白了，秦国日渐强盛，因为穆公有两位贤臣辅佐，一位是简叔，另一位是百里奚。这二位的出身来历，姚瑜也都摸透了。他信奉好汉不怕处事低，一位是拿羊皮换来的，一位是山区老农。但是这二位都是当今了不起的贤才，姚瑜从心里佩服这二位，同时他也提醒自己，我是代表西戎来的，来向秦国聘问，可不能架不住一点好。人家秦国确实挺热情，可我不能忘乎所以，忘了我自己的使命。想到这儿，姚瑜的心里平静了许多。在喝茶的时候，穆公就问他，姚瑜先生，我知道你是晋国的大贤，西戎主赤班他很幸运得识先生，而且还能把先生留在西戎，我很羡慕他。先生到我秦国之后，对我国有什么感想？秦穆公是一语双关，就是说你到这儿不是来刺探军情的吗？那你刺探出来没有啊？你在我们这儿连吃带住来了好几天了，对我们秦国有什么评论？有什么看法？能不能对寡人我说一说？姚瑜明白了，怪不得秦穆公和他手下大臣对我这么客气，原来他们已经知道了我的来意。既然问我对贵国有什么看法，那我就说说，恐怕说的不准，如果我说错了，请穆公千岁多多海涵。穆公说，我和先生一见如故，你是我国的贵宾，先生理当不吝赐教啊。姚瑜点了点头，大王，你们秦国待人很热情，特别是大王千岁您，今天在银安宝殿赐宴，还和我一起逛一逛御花园。但是我发现了，秦国也有不足之处。穆公一听，好啊，那先生就说说，我们秦国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吗？大王，你们对我礼遇有加，以二位丞相简叔和百里奚为首的文武百官几乎是轮流宴请我，但是大王恕我直言，我认为借礼遇法度之名粉饰其身，约束百姓，此乃小智之道。贵国大臣假法度之威，至轻其下，而本身日渐骄淫，久之民必生怨，千岁不可不察。就是说，这些人讲排场，讲究吃喝玩乐，长此以往就容易腐化堕落，久而久之民必生怨。一个国家官员一腐败，贪污受贿，买官卖官，老百姓心里都有数，看得都清楚。这么一做，百姓就要埋怨了。王比周船，民比大海， 水可载舟，也可覆舟。有关国家兴亡大计，您不可不察呀。姚瑜这番话说的，穆公有点紧张，还有点不服。他反问了姚瑜一句：先生，听说你在西戎住的日子也不少了，有一两年的功夫了，那么西戎主赤班是怎么治理他的部落？难道强于我秦国不成？听到这儿，姚瑜连连摆手：我们西戎怎么能和贵国相比呢？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部落，远不及贵国阔超大方。我们西戎上下一体，无形迹之相欺，无文法之相扰，上以德育其下，下怀忠信于其上，不见其志，乃为治之。我们西戎一切都很简约，都很平等。这番话说的，秦穆公是坐卧不安，把穆公说的直冒冷汗。穆公半天没说话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定了定神，又跟姚瑜客气了几句，就把这位姚瑜先生打发走了，让姚瑜先回驿馆休息。姚瑜走了之后，穆公立刻派侍臣把两位丞相请来了。简叔和百里奚见了穆公，不由得一愣，见大王神色不对。千岁，您在御花园和姚瑜先生谈的怎么样了？姚瑜说什么了？二位亲家，我发现姚瑜这个人非常了不得呀，他的话不多，但是几句话就说出了咱们秦国的弊端，我看此人是非同等闲呢。